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做到实修真修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3日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，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与苦心安排。多年来，自己一直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，修炼中很多时候都是抱着人心在做事，不知道也不会修自己向内找，而被邪恶钻空子多次被绑架，修得很艰难。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不断地点悟着我，安排我去执着心的环境。在多次痛苦纠结的矛盾中，我渐渐地明白了如何实修自己。一、去怨恨心。约3年前，我弟 A 同修因车祸而导致半瘫，开始有许多同修帮他，后来他家搬了家，几乎没有人去了。 A 同修的丈夫同修有一天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去帮帮他，因为我与 A 被非法劳教时一直被关在一个小号，这期间他讲了许多许多他丈夫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，还如何打他，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A 同修丈夫走后，我没有当回事儿。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一个躺着的人身上盖着白单，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钻出来站在我身边说他死了。这时我发现白单外露着的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，我心想没死还有救，我一把掀去白单，看到 A 身上伤痕累累，我心想她丈夫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，我愤怒地抱着她大哭，就哭醒了。我与邻居同修 B 说了此事，我俩赶快去看 A。 A 见到我们哭诉自己不想活了，想绝食而死，还说丈夫如何如何不好。我嘴上安慰同修说 A 的丈夫也很不容易，要理解人家，可是怨恨心已经勾起来了。我带着情陪 A 一起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就是没有找一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 A 的怨恨心。有同修问起 A 的情况，我先把她丈夫贬一通，完全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。一次一同修说 A 的丈夫也算做得很好，我不愿承认，就又说了其一大堆不好的话，结果出门后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，我的嘴一下子就摔破了。我知道自己心性出了问题，开始向内找，就是找不到原因，也不会找，只是找到自己没修口，没有去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就这样 A 的身体也不见起色，我心里也很着急。这时我的身体心脏部位出现了病变假象，我更急了，因为我还负责部分同修的电脑维护和装系统。这时这些事情突然多起来，身体的痛苦搞得我疲惫不堪，很难专心做这些事。我开始向外求，要求 B 同修帮我发正念。同修说你这不是挺好的吗，没事都是好事。我这一下又开始怨同修不帮我，还是不向内找。这期间同修 C 因为其他一些事情找我，这时我的心已经完全被假象带动，觉得心里已经装不了一点事情，好像装一点事就要崩溃。同修说的什么都不想听，我心里对 C 说你快走吧，我要自己静一静。 C 不走，还在说着什么，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，冲着 C 发起火来，把他撵出了门。哎，又错了，我惶恐，我怎么了，我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呀，我此时真是痛苦不堪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如此伤害同修，可是当时就是觉得无法承受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哭着对师父说我不想这样，可是我没忍住，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，还在向外找怨别人。 但我知道我心性上出了问题。我跟师父说，我找不到我错在哪里，请师父点化点化我吧。我看到给师父点香的打火机上两个清晰的大字，信心。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一定要有信心。我审视自己这一段时间，学法走形式，不入心，所以做事不用法来衡量，而是用人心衡量。我下决心开始重新背法，同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。我明白了， A 的事情一定与我修炼有关，他表现出的人心正是我存在的人心。羞愧的泪水潮涌而出，我辜负了慈悲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却在师父的安排中不向内找，不时修自己，向外推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下决心要真修实修，在学法中认真对照自己。 A 同修出现的磨难，师父就将计就计利用来去我们的执着心，我不向内找，还被情带动。 A 与丈夫的姻缘关系是我能说得清的吗？当其他同修帮我去执着心时，自己不悟，还怨恨人家。我找到同修道歉，同修根本不计较我的所为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找到许多人心，怨恨心，妒忌心，看不起别人的心，自私、自我、显示心、名利心、虚荣心，还发现怨恨心背后的自私、自我。在认真学法中，我开始注意这些心的反应，有时反应出来，我能很快抓住它，排斥它。有时过后才发现，就很沮丧。我不断地为自己增强信心，有法在，我一定能去掉这些人心。当怨恨心出来时，我就被师父的法境界。这个怨恨心在渐渐的实修中越来越淡。我找到 A 的丈夫，诚心向他道歉。这时我发现 A 对丈夫的怨恨心已经没有了。A 又经历了一次病业假象磨难， A 的丈夫也说，这次他对我的怨恨一下子就没了。师父把怨恨这个不好的物质给拿去了，感恩师尊。在这一段心性磨练中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中，同修们都提高了。二，去自私自我的心。之前自己有很强的自私自我的心，做什么想到的就是我，有很多时候在与同修的配合中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，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了，就心里不高兴。特别是自己正做着项目时，谁来打扰，心里就不痛快。自己也有很多的执着心，也都是由私派生出来的。我不断学法中，在师父的点悟和加持下，人心都在渐渐地减弱去掉。有一老年同修弟70多岁要学装系统，这个同修讲真相没有怕心，很为他，我很佩服他。几年前就教他，他学得非常认真，当时因为 Win8 系统比较复杂，教了几次也没学会。后来技术论坛推出工具箱，比以前简单多了，弟同修又开始学。他把自己的两台电脑装来装去，不厌其烦地不知道装了多少次，每次出点问题就背着电脑来，或者去另一技术同修那里。今年 Win8 升级 Win10， 我们做技术的也很忙，有人敲门，我心里就想可别是他，怕耽误我的时间。我知道是自私自我怕麻烦的心，我抑制他，但心在那摆着，还是被同修看出来。他善意地说，太麻烦你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不再来了。在同修面前我很惭愧，同修一不法，我为什么不能像同修一样放下自我为他呢？我对同修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我尽量忍着，帮他把问题解决了。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，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要不断地修到无私无我的境界。第二天，弟又背着电脑来了，我笑了， 我开玩笑地说，怎么又来了？弟没好意思吱声。进来后，我们一起在祥和的气氛中解决了问题。有一个一年前讲真相时走入修炼的新学员，需要大法书籍。我把我珍藏的一本99年之前改过字的书，加上一部手机和真相视频借给他，并说，这是暂时借给你的，等把书帮你请来，就还给我。书请来了，他却把我的书和资料借给了他外县的亲戚。我心里翻腾起来，这本书本来谁也不借的，我非常珍惜的，我的东西不经过我同意，就随便借人，还借出去那么远。他却抱着我的胳膊说，别生气哦，你这不是救我们的吗？我立刻明白了，是啊，师父告诉我们来世的目的就是救人，我还执着什么我的东西，太自私了，我要圆融师父要的。我笑着说，那你就叫他们多传着看看吧。多年来，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在师父的苦心安排和保护中，在摔摔打打中，我从一个不会向内修自己，到知道了向内找，也渐渐明白了怎么实修，这其中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。我的实修刚刚开始，还有许多人心，一定用心学法，早日去掉人心，归正自己，同化大法，跟师父回家，珍惜师父安排的一切，感恩师尊，感谢身边的同修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学法的好处太多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1日。由于近20年学法多，这些年封网我自己感触都不大。2022年10月因为过关学法没跟上，切实感受到封网了，好几天根本就上不去。我很清楚是该提高了，表现是懈怠放松，总想缓解缓解喘口气，还想等正法结束后一定到外边溜达溜达，好好放松放松，没有意识到在思想深处还有很重的想在常人过得好的心。后来用三天把越最后越精进背下来，看清了这个心，放下之后现在上网就很顺了，有时几秒就上去，还很稳定，下载文件很多时候都是每秒一兆多两兆多，这是以前很少有的，现在就用上网检查自己每天的修炼情况。中共迫害大法的初期，那时不会修炼，把做事当成修炼了，也没有认识到学法的重要，更不会向内找，被恶人绑架锁在铁椅子上七昼夜，警察用50万伏电棍给我通电，当时那个感受是想死都死不了，但是心里知道自己没有退路，必须得过去，如果不闯过去他们会没完没了，完全是人的想法，没有正念。大概是第四个晚上电到半夜，直到电棍没电了我一声没吭，从那以后他们不电我了。那几天心里和身上的冲击到现在都说不出来，从那以后我也真正清醒了。之后被关到看守所，那个看守所一个同修都没有，其实邪恶就是怕大法弟子在一起形成整体，当时对这点认识的并不是很清晰，就是想绝食，经过两次绝食冲破了这个东西。 在另一个看守所遇见了 AB 两个同修。 A 是当地老辅导员，修炼很扎实，会背很多法。 B 同修是从劳教所转到看守所的。 B 同修讲了在劳教所的经历。 B 刚到劳教所的时候，在高压迫害下没有走过来，经过四个月背法有正念了。当时有20位同修写了严正声明，但是大家有点不敢交上去。 B 同修把这20份严正声明交给了大队长，那是劳教所最邪恶的人。他自己都说，我就是个流氓，共产党给我这身衣服，我就是警察。当天 B 同修做了个梦，梦见20斤稻子磨了8袋米。第二天恶人开始迫害这20位同修，有8位同修走过来了。当时 B 同修前胸嘴被电的都是嘎巴，电棍直接往嘴里杵。 B 说在自己快不行的时候，恶警停手了，闯了过来。听了 B 的经历，我知道学法有多重要了。从那开始，我和两位同修背法，就靠那段时间背的法，自己单独在黑窝走过了2年时间。之后环境稍微宽松点，可以偷着学法了。那些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背法，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在一次反迫害中，因为不配合邪恶，恶警就利用刑事犯打我，之后是推掰撅，再后来就是罚站，从早上站到半夜。我开始绝食，到第8、9天的时候，因为被打得胸积水，高烧40多度，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得很严重，就停止迫害我了。在这期间，警察问过我到底想干什么，我说我练功，你们别老扒拉我，我就这点东西，指的是经文，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，你们别老去翻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不当着警察的面，可以公开学法练功了。有时警察看见，最多也就说一句或当看不见过去了。而且翻监也不翻我的东西，不论是武警、防暴队、狱政、狱侦还是中队、大队，都不动我的东西。即使在一起的同修经文被抢走，都不去翻我的东西。只要自己学好法，正念足，邪恶真的不敢靠近咱们的。虽然环境宽松了，但是每天还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，不敢放松片刻。在黑窝中，哪怕一件小事，可能都得放下生死去闯的。后来还有一次反迫害过后，监狱的610头子找我，叫我坐到沙发上和我说，在这儿好好待着吧，以后不会有事了。在那之后真的没有事了，只是被监狱长关了一次小号，但在小号里反倒没有什么压力，只是冷点。在黑窝中，从开始被迫害的没有正念，到无人看管，就靠学法，大量学法，用心学法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师傅的看护，那时都是晚上学法，白天背法，拿起法就精神，学法一点杂念都没有，真的感觉大法师一炉钢水，自己一头扎进去一样，完全就是在同化法。一件事情发生，马上就能发现是什么心造成的，立刻就能去掉，接着继续背法，只是欢喜心和显示心反应要压一宿，第二天心就平静了。还有仇恨心去了好几天，任何事任何心都挡不住自己。回家以后也尽量每天多学法，有时会多点，有时少点。回家10多年，派出所和街道都不去骚扰我，这和多学法有直接关系。而且多学法，很多事情无论是正式法还是常人中的事情都知道怎么做，有智慧，心里有底。还有同修说不会向内照，我认为就是没学好法，学法不够，法中自有向内照，学好法自然会向内照。多学法的好处太多太多了，学法多用些时间，其他的事会省很多时间的，不会浪费时间的，不做无用功，会事半功倍，而且多学法干扰也少，这都会省很多时间。看到一些同修的状态都是学法不够造成的，写出此文可能对同修有帮助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0号。我面对面讲真相多年，能平稳地走过来，一次也没出过事。最大的体会是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。我不是天生就胆大的人，因为经历了很多磨难，自然怕心小一些，但不能说没有怕心。不管是被举报也好，被拍照也好，被劫持也好，又怕心也好，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旧势力强加的任何所谓磨难和考验，我都不承认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也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，我不会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问题，什么清灵，什么敲门，什么这个骚扰，那个骚扰，我只当是救度众生的机缘，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我们来世的唯一目的就是兑现誓约，救度众生。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在生命的层层下走中，逐渐地迷失了本性，也就产生了私，而且在人中埋得越深，观念越重。修炼就是破除后天的观念，返回先天的本性。在修炼的最后时刻，在众生的生死大劫面前，能不能放下私我，走出来救度众生，其实就是每个修炼人的选择。常人选择善恶，就是选择了生死。我们选择了放下私我，其实就是选择了信师信法，也就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，当然就不归旧势力管。我们能抱着畏私的观念上天吗？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什么是佛？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每个修炼者都想修得正果，那不是想修就能修成的，是在修炼过程中逐渐地放下了私我才能达到的境界。怎样才能跳出旧势力的思维？我理解就是跳出私，跳出自我。只有在法中才归师父管。如果在旧势力的思维中，旧势力就会管，就会干扰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想要什么，那是他自己说了算。你连救度众生的愿望都没有，师父怎么帮啊？即使在危难中，我的第一念也是先想到别人，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。比如有一次给两个坐在路边的人讲真相，其中一人说，你知道他是谁，就给他讲。那人示意他别吱声。我也不管他是谁，见面就是缘分。我讲完了，给了他们资料，那人瞬间就跳起来，站在马路中间，两只胳膊伸着，拦着不让我走。我骑着电车，从他边上也能冲过去，但很可能惊着他，不能为了自己走脱，让众生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念头。我还是选择了后退掉头，尽管这样需要一些周折，很可能有风险，我还是选择为别人着想，没有硬冲，只是缓缓地掉头走了。他像被定住了似的，虽然大喊大叫，但却原地不动。我当时还有点纳闷，只要我们符合了法，师父能为我们做任何事，旧势力想干坏事也干不了，也避免了众生犯罪。虽然有时也有忐忑，也有怕心，但我不承认他，就是在救度众生中修自己。我感觉提高得很快，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，也只有在正法中修炼才能快速提高。举个例子，我上班的时候没多少时间，也没有多少精力，所以就打自动语音真相电话，其实更像是完成任务。三件事都在做。那时背法，从第五讲开始背，因为第五讲小标题比较短，容易背。开始连一个小标题都背不下去，根本就连不起来，背得非常慢，最后放弃了。后来我有了生活基础之后，决定不上班了，全身心投入到讲真相之中。95天就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，后来越背越快，最快的时候一天能背两三讲。有人说，你是不是记忆力好啊？我觉得不是，那是修出来的，是在救人的过程中，师父给了我智慧。而且这么多年，无论外在环境如何，
我一直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。不夸张地说，是在惊心动魄和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。在救度众生中提高的是最快的，看着有风险，但都是我们提高的阶梯。我是越讲越爱讲，越讲越想讲，最多一天能退80多人，众生得救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现在学法经常能看到法理，也悟到了一些法理。比如被道师父在红银六为生命而唱中说，用慈悲演奏每一个音符。我就想讲真相时要用慈悲对待每一个众生，用慈悲讲出每一句话。学法时也是用法不断地对照自己，哪里不符合法及时修正，每动一念都要想想符不符合真善人的标准，不符合就要纠正。因为背法多了，做什么事就会想到师父是怎么说的，这样不容易把事情做错。只有在法中，只有在救度众生的实修中，放下私我，才能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，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才是最安全的。希望同修们都走出来讲真相，多救人，兑现誓约，助师正法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请听2023年1月29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，题目是人们在苦等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中国大陆疫情海啸让人们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助，平时的忙碌，追求的金钱、房子、车子，在小小的看不见的病毒攻击下，有可能瞬间化为乌有，一切都是浮云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在大陆信息真空的情况下，人们明白的一面都在渴望了解真相，期盼被救度。师父也在利用各种机会把有缘人带到大法弟子身边。我们只要和常人接触，就是救人的机会。我们的表现、一举一动，我们所讲出的真相，发出的每一份真相资料，发出的每一个正念，都在解体邪恶，都在破除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，使人得救。有时我真是感受到有的常人苦苦伸着脖子等救度，等待九字真言和三退。邪党迫害大法的20多年来，大法弟子的亲友也陪同我们吃了很多苦，虽然他们有可能在困苦中对我们恶语相向，但因为我们平时保持正念、慈悲、祥和、忍让、真心为他、无私无我的表现，他们心里的坚冰在一点点融化，从心里也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对的，是中共太邪恶了。不论亲友平时怎么说不要拿来真相资料，其实是怕我们发资料有危险，只要我们告知会注意安全，并时常针对他们的心结和实际情况送去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，他们看了都会不断受益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亲友的偏得了。对普通常人很难根据心结搭配资料，近期我是把一本明慧期刊和一两份疫情相关的传单或评论，外加1至4张明慧新年贺卡搭配送的。先平和地讲两句人们不知道的疫情真相，引起人的关注兴趣， 然后告诉对方了解一下疫情是怎么回事吧，效果挺好。发资料或讲真相时，重视发正念也很重要。常常一个正念打过去，没怎么具体想呢，对方的态度就改变了。救人前求师父加持，本着和世人有缘，真心想救他的心，我们的善念，世人是可以感受到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